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今天是黄牧师给我们传讲的第二堂。好，大家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唱歌。向主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你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大家来到这儿，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你。特别是今天是黄牧师的第二堂的讲座，给我们的信息，主啊，就求你来高牧他的口，让他的话语带着你的能力能在我们的心里边动工。主啊，也求你来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我们的中间来顾念我们，来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黄牧师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也能够理解的意思，他的意思。主啊，求你来看顾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下边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开的吧，是开的，
开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下午这堂呢，这个时间大概是最有挑战性。我还记得20多年前，那个时候还在太空中心 NASA 太空中心工作，最怕就是下午开会。我后来呢就练习到可以开会的时候啊，眼睛开的可以睡觉。然后呢，尤其我们戴眼镜的一个好处啊，灯光亮点，戴个眼镜的就这个眼镜有反光啊，就看大不清楚，眼睛里面就已经开的还是关的。不过你要练到这功夫，等到人讨论的很热烈，讨论一番以后眼睛张开还可以继续接得下去。 他就表示你说你知道那开会啊大部分的讲的都是废话是不是睡了一觉起来还是可以接得下去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讲到先知的传承，先知传承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神呼召在万族万民当中呼召这以色列人出来，当亚当犯罪离开了神，神不断的在从万族万民当中先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从本地本族父家出来，到离开了乌尔，然后到神要指定他的地方去，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呢是为奴被卖去的，可是却当上了埃及的宰相，后来他们一家70个人都搬到埃及，然后过了几个世代以后，他们都已经忘记了谁是耶和华，过了几个世代以后，原来当宰相的那个王朝也被改朝换代了，经过几个世代以后，这些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埃及人看了非常的妒忌，就他们把他们成为奴隶，所以神就再次的呼召从以色列家，可是很特别的却是曾经当过埃及的王子当中呼召了这位，他的名字叫做摩西。我们去看那段时间历史很有意思哈，我们知道摩西是埃及的名字，他的兄弟姐妹哈，那么亚伦啦、米利亚那个都是希伯来名字，可是摩西因为在埃及人历史当中还有个王叫塔特摩塞，摩塞这个字本来就是埃及字，很有意思的，那曾经当过埃及的王子的让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除了为奴之地最重要的就带领他们来到西乃山山脚底下接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要他们从万族万民当中拣选这一族出来，虽然他们是被人很看不起的这一族，是被这些有高度文明的埃及人叫做哈比鲁的这个游牧民族的这个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文化，却这一族神却爱他们拣选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那我们看到在前面的这段历史里面，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却并没有好日子过，进入迦南地以后很快的约书亚那一个世代过了以后就进入到士师的时期，看到士师时期看到一片混乱，12个族之间彼此的纷争，所以我那时候昨天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看到这是先知的传承最重要的呢，不单单是他的能力，先知的传承最重要是对真神信仰的传承。第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们他出来的时候非常重要，说亚伯拉罕我要使你的后代成为大国，可是呢你要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所以两个，一个叫做传承信仰的传承，对真神信仰的传承，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向万国万民的传播，传承与传播是神的心意，缺一不可，所以不能单单是固步自封的遗传。所以我们昨天看到最后，我就用一个结论，我们先知的传承是什么呢？摩西传承受律法，尽心尽力以爱神，传播祖名到万代，信实世代传子孙。我们看到士师时代的时期实在是非常的混乱，到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民族看起来好像没希望，这民族看起来12个族带领他们进了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却一片混乱一片散沙，没有一个国家，可是我们看到神又再度的拣选，
在万国万民当中拣选这一族这一民，然后在这一族这一民里面又再拣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没有王，神就再度的拣选。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跟士师记同时同个时代同时平行的是另外一个什么记，路德记，是不是？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内国中闹饥荒。那就在士师记的时候呢，有一家哈，他们是伯利恒人，去逃难逃到摩亚地去，在以色列的东边，在摩亚地的地方。到了摩亚地的地方呢，那个人他的两个儿子呢，就娶了两个儿媳妇。两个儿媳妇呢当中，有一个名字可能大家都会记得，另外一个名字不太记得，因为有一个名字叫做路德。结果很不幸的，去的那个人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就留下了三个寡妇，留下了三个寡妇。寡妇呢，婆婆叫做拿尔米，两个媳妇，一个记得，一个不记得。记得的那个大家记得叫做路德，不记得叫欧尔巴，厄尔巴。因为厄尔巴离开去了，离开他婆婆去了，可是路德却跟着婆婆说，我要跟你回你的老家去，回伯利恒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哇，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在外邦的一个摩押女子愿意跟着婆婆拿奥米能够回到伯利恒去，结果这一家是蒙拣选的。等到我们读到路德记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所以在路德记里面呢，我给大家看四张图片，四个名字，四张图片，四个名字。这四个名字是什么呢？拿奥米、路德、波阿斯、厄贝德。拿奥米的媳妇路德愿意跟着拿奥米回到伯利恒，他是蒙福的。那长话短说，爱情故事也简短讲，拿奥米就想到说，哦，他们家族当中有个他们至亲的亲人，那字很有意思，是要至亲的救赎者，他的名字叫做波阿斯。波阿斯是在他们家族里面可以救他们的。为什么呢？在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的习俗是，如果男他们家里面通通没有男丁的话，这就糟糕了，因为没有人继承，女人不能继承财产，所以家里的产业、家里的田产呢，通通就要分给他们兄弟们。兄弟们是直属他们大家族里面其他人通通会分掉，除非在他家族当中有人，他叫至亲的亲属呢，这至亲的亲属愿意娶他们的遗孤，就是剩下来的、留下来的这些寡妇。如果他愿意娶他的寡妇呢，他就帮那个已经过去死的人呢，帮他留名。所以跟中国人有点像哈，中国人像这个，比如说，哥哥死的话，请弟弟娶他的嫂子，啊，中国人以前有这样的习惯啊。说如果哥哥死的话，弟弟娶他的嫂子，如果弟弟还没有成亲的话，娶他的嫂子呢，就帮哥哥留名。那这个人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娶了路德，然后娶了路德以后就生了一个儿子，那拿奥米就非常的开心，哦，终于有后代。他的儿子名字呢叫做厄贝德，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哦，神很奇妙的作为，在这一族这一家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神又从这一族这一家里面又拣选出来这个人。这个人是大卫的祖先，大卫的祖父，有什么重要呢？温若继续看犹太人的历史，就知道这就是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 卫的父亲。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说诶，在那个时代，士师祭收，士师祭到晚期收，最后一个士师是谁呢？我们又看到，原来大卫耶西这家是有一个应许的，在耶西这家里说，在耶西的墩，什么叫墩呢？耶西的墩呢，就那树干都已经被砍掉了，只剩下一个枯的墩了。因为他去离开伯利恒到摩拉地区的时候，去的时候一家人就问来人多少，所以就好像那树被砍掉了。只剩下树墩，他却说：“哦，在这个树墩里面呢，需要内外长出来这一只，就是耶西之条，
要从耶西的墩里面要发出来一条，他的根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我来看看接下去的故事什么。
可是呢，在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在士师时期过后以后，最后一位士师是谁呢？
撒母耳带领他们，可是撒母耳他的儿子不行，
最后一位士师是撒母耳。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可是他到他儿子呢却收贿赂，他年纪老迈呢，就众人就跑来，这以色列人跟撒母耳讲说：“撒母耳啊，不行啊，你的儿子收贿赂，我们不要他当士师。你看周围国家都有王，我们要有一个王。”撒母耳心里虽然不太开心，说以色列人原来是犹太，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们呢、啊、原来耶和华神是自己要来做你们的王，可是今天你们要一个人的王，好吧，那我去帮你们去找。想想看，如果先知去找一个王的时候，最先想到应该找什么样的一个王？因为士师的工作是什么？士师责任是什么？是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抵抗外邦，是吗？所以他要去找一个王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要想找到一个什么将军，是不是？很会打仗，骑马打仗的人，一点没错。所以撒母耳呢，就想到的，哎，有一个
强非常强壮有力的、很会打仗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做扫罗。
所以撒母耳去找到扫罗，然后就告扫罗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个王。
扫罗的确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东征西讨，渐渐的将周围的这些民族慢慢的能够征服了。
可是扫罗却不是神心意当中合乎神心意的人，扫罗离开神。如果大家去读在那段啊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看到扫罗生平的时候，扫罗每次讲到神的时候，都对撒母耳讲的是你的神，很奇怪啊。扫罗对他讲说，这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啊，请你为我祷告，请你为我祝福，因为你的神如何，你的神如何。
扫罗不是神心意中他所要的王，最后扫罗战死。可是就是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有个非利士人出来的非常高大一个巨人，叫做哥利亚。
哥利亚出来叫阵，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敢去迎阵，去跟他相面对面来打仗，却有一位童子，年纪很小，大概就是十三四岁，是牧羊的牧童，居然自告奋勇。他说：“哎，我在牧羊的时候，我甚至是用我的手都杀过狮子。”扫罗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给他自己的这个盔甲头盔，就那小孩子一起套上去了，眼睛都看不到。那不行，我穿了个根本连走路都不会走路。就他就拿了一个牧羊的杖，穿了他牧羊牧童的衣服，唯一带着武器是什么？一个弹弓， 我这么大功，那个甩石就是一个皮套里面放放了一块石头，用个甩石甩出去拿出去一甩，打到那巨人的眼睛中间，那巨人就扑倒了。哦，以色列人非常意外，居然赢了内战。
哇，这些妇女们就非常的开心，他说大家就欢迎他，他说扫罗到欢迎他的时候，大家都唱着他唱着什么呢，好，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心里非常的妒忌，他说哼、哦，我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不是连国家都给他吗？其实真的是如此。
大卫后来当扫罗战死的时候，大卫就继承了登基，成为以色列到犹太的登基，成为统一的王国。可是大卫得了王位以后，神常常说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却并不是因为大卫从来没有犯过罪，可是神却爱他，他说我的慈爱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五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然后看到这边很有意思，因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国来讲是已经是灭亡了，因为已经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最希望的呢是有一个王能够带领他们起来抵抗外侮，再度的恢复当初以色列辉煌在大洛所罗门时期的那个辉煌的时代。可是大卫，我们看了再回来看到大卫，所以那个时候呢，众人就称呼耶稣基督说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大家都希望他就像那当年大卫一样，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再度的抵抗外侮，再度恢复到大卫帝国王国那个时代。大卫有一天当了王以后，吃饱饭，饱饭吃了三天，有一天就在吃饱饭呢，就在他的屋顶上面，
然后到以色列去看看，知道说他们底上这个屋子呢上面有个平台，那越有钱的人他的平台越高，然后在底上平台上面散步，就看到
外面有院子，那院子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妇女在那边洗澡，他就打听说这妇女是谁呀？哦，一打听原来知道是他底下的一个冲锋官，
他军队里面那个冲锋官叫做乌利亚，原来是乌利亚的妻子。大卫看到那妇女美貌就起了淫念，强取豪夺，将乌利亚送到前线，然后要他不为人撤退，让乌利亚在战场上面战死，用强取豪夺的方式将乌利亚的妻子抢过来。因为这样的事情，
神非常的不喜悦，他说神对他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刀剑就永远不离开你的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就读这段历史啊，那比读三国演义还精彩
啊。去看啊，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就一路这样读下来啊，那非常非常的精彩。
大卫这个时候对先知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耶和华，可是拿单对他讲了说，耶和华除掉你的罪，因为你认罪悔改，你不至于死。可是呢，你和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所得的第一个儿子必定死，可是他所得生的第二个儿子
却得到神的喜悦。这第二个儿子就是以色列国第三个王，叫做所罗门王。当然这个如果我们从主日学讲的话，应该要讲讲好几季，对不对？我现在时间很短了，压缩主日学讲故事来讲，很用最快的方式把它讲出来。
因为这个，因为前后看到他历史非常重要，看到神的心意怎么样子，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所罗门这个字，原来这个字根的意思呢
，Solomon 这个字听起来跟另外一个字很像，叫小罗。哦，原来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大卫原来想要为神来建殿，记不记得？可是神说，你手中刀剑不离，你手中有血，所以我不要你建殿，让你的儿子他是和平之君所罗门来建殿。
所以从大卫到所罗门，所罗门大卫特别的教养这个孩子。所以大卫死期快到的时候呢，他对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所以你应当刚强，要做大丈夫。列王记上第二章三节特别重要的就是大卫王交代所罗门，你要怎么样子来谨守你的传承，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讲的行主的道，谨遵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往何处去，都禁闭亨通。他谆谆的教导他，要他遵行。若所罗门啊，若你的子孙也是这样子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尽在我的面前，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面。所以我们看到神给大卫家的祝福，说你的后代要坐在你的王位上到千万代，可是是不是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若他们谨守他们的信仰，是不是？若他们谨守神的吩咐，谨守那律例，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可是大卫家后来有没有中断？有啊，主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亡了，大卫家是中断了，是中断了。我们看中断了，后来历史呢，又跟在以赛亚家这家族里面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能够住在以色列的国位上。所以大卫作为父亲，他给他儿子的传承非常的重要，也就像我们常常来思想说，我们给我们的儿女有什么样子的传承呢？
在美国的这些电视上面，常常把当爸爸的一家的男主人都形容成叫做 couch potato。成天就是坐在沙发上，手里拿了一个遥控器，成天就看球赛，真的。所以后面太太就跟他讲说
Do you think it's tim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your legacy? 你是不是应该要想想看你自己的传承是什么呢？做父亲给子女的传承应当是什么呢？什么才是我们的传承呢？我们昨天讲到小渔网，
今天看到小鱼缸。一个爸爸鲸鱼跟他的儿子鲸鱼说 One day is all yours。 哎，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给孩子的是什么，是有时候真的像这个小鱼，爸爸鲸鱼跟小鲸鱼在讲说就这么点大，我们希望我的渔网能够很大。像昨天讲到那一张渔网，一个人在撒， 碰到水还没有沉到水壶里进去收起来的话，是怎么打到死鱼的？可是耶稣基督说，天国的渔网却不像这样，是一张很大很大的网。我们的传承是不是像这样子的鱼缸？
那么小小一个鱼缸的传承呢？就算我们挣得世上所有的，
当有一天我们来到圣彼得的面前啊、哦，按照传统，圣彼得是管天堂的门的嘛，是不是？所以当这些人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见到圣彼得的时候，圣彼得说：“你要什么呢？
你要坐在哪边？嗯 ，Ocean View。Would you prefer to watch them fight over your will？”
他说：“你是不是想要看到你原来自己的房子啊？还是要看到你的儿女还在那边为你的遗产在争呢？”我们永恒的传承是什么？
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想将我们的财产都给儿女的，是吧？
一般来讲，哎，其实我也不例外，我也是中国人。我一般来讲，哎，那你有没有发觉，中国人平常有一个特色，财产的最喜欢都希望想要给自己儿女，可是自己生前都不想给他，生前还搞不懂，是吧？我一般都不喜欢生前，死了以后他管了就给他了，死了以后他怎么用的？你怎么知道？他真的能够将你所留给他的这些财产、这些遗产，能够真的做正当的好的用途呢，而拿去花费呢？哦，其实我们再想想看，我们所能够留下来的传承，我们在世上所挣得的这些，是不是应该在我们还活的时候能够看它怎么用更好？我在远东广播服侍这四年时间，我就看到真的在美国人啊，在西方人当中，有些他们真的是这样，他们将自己没有过以前，将自己的财产先处理好，他们也留，是不是留给孩子？他们也留给孩子，可是他们不会通通留给孩子，他们通通留给他呢，不是帮助他，是害他。那我觉得这很有道理。所以他们将他们财产呢处理好，有多少？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我们的总部呢，经常都会有我叫 major donation， 就是这些老人家他在他的遗产上面，他都已经先指定好多少多少多少。有多少要给福音的事工，他都已经先定好，他要在他自己活的时候他先通通定好，他知道说，哎，这些以后要能够用在什么样子的用途上面。
所以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对他教导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当中称颂他的作为，为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审判摆设他的宝座，他必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
哦，大卫教导所罗门的就是你要寻求智慧，你要寻求聪明，这智慧与聪明目的要做什么？要能够公义的审判。那智慧与聪明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句话平常是在大家都是很熟悉，是从箴言出来的。哎，那我回去找一找，哦，原来这句话最开始在诗篇大卫讲的，原来是大卫教所罗门。所以这句话呢，最早的出现是在诗篇110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哦，原来大卫老早就用这样子的话来教导所罗门，无怪乎所罗门想写下箴言的时候，整本箴言的主题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是。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传承，
我们能给孩子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有聪明智慧，认识耶和华。
认识真神，能够判断是非，这是我们给孩子最重要的传承。所以所罗门继承，当他当了王以后，所罗门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可是我还是孩子幼童，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出入应对。所以他求什么？他求什么？第三章第九节说什么？他说，所以求你赐我什么？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明是非，能够判断这众民。所以所罗门所求的不是求财富，所罗门所求的不是求权力，所罗门所求的是智慧。智慧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够判断是非，能够鉴明善恶，能够来为这些百姓做公正的审判。可是所罗门非常清楚知道，大卫所传承给他的智慧与聪明，这开端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在所罗门在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二节说，他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五百首，周围的列王都跑来听他的智慧。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样子的智慧在那个时候传达到他周围的这些万邦万民。我们怎么样使万民因我们得福呢？万民因我们得福，并不是因我们成立强大的国家，万民能够因我们得福，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华的文化悠久，万民能够因我们得福是因为什么？认识真神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是聪明。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是大卫的教导，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知识的开端，愚妄者藐视智慧的训诲。所以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去你母亲的法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要做你项上的金链。到第四章，箴言书第四章，这是所罗门自己的反省。第一章讲到他父亲对他的教导，到第四章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呢？我们看第四章第三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前为独一的娇儿。第四章第四节说什么？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行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这聪明与智慧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起来念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因为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罗门非常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传承？传承不是我们有多少财产，传承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家光宗耀祖家族的荣耀，传承甚至不是所罗门他有的以色列的王位，传承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是聪明。所以我们看今天下午这一堂，若我们能够记起来的话，请你写下来，就是在箴言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十二节这一段，这段其实大家都蛮熟悉的。
我们起来读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顺便也讲一下林书豪最喜欢引用的一些经节，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亚当与夏娃为什么离开神？亚当夏娃为什么被赶出伊甸园？为什么？他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是吧？他想要自己闹独立是吧？自己想要当神是不是？要能够像神一样。当一个人，我们的心态是说，我靠谁呀？我怕谁呀？我能够什么都能够靠我自己的时候，就已经远离神了。人的罪的所有的来源，就这句话：我是破壳上的打伞，无法无天。人的罪的所有的根源，就是我自己想当我自己。我在过去这20年时间，大部分时间所服侍的对象，大部分是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最多。对国内知识分子，在开始我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第一句话常常问他们，我说：“哎，请问您姓什么呢？”那时候还没有姓什么。他第一句话回答我：“平常什么？我什么都不姓，是不是？”后来想想说，第二句话呢，我姓我自己，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我们从国内来，心态不都是这样的吗？第一句话我什么都不信，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什么呢？哎呀，骗人东西太多了，买个奶粉有毒奶粉，吃个石油有毒沟油，社会上面说一堆都是骗的，有什么东西可信的？出去讲一套，回来心里想一套。所以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什么意思？太多社会上面没有诚信了，太多是都不可信，都不可信，没有人信吗？那我信我自己，信我自己以后，其实还有第三句话。这第三句话很有意思。如果呢是知识分子，平常会讲说：“哦，没有。”他因为讲说：“我想我信我自己。”那别人有时候也会有点心里会笑话啊，你这个人那么自大。那第三句话讲说：“哎，我信科学。”哎，为什么我们从国内来的，我们都有这样子，我们背景都说，科学是可以实证的嘛，对不对？可以检验的才是真理嘛。所以说可以检验真理，那我信科学就表示我相信什么？哎呀，我相信真理。我说那太好了，你信科学，我也信科学，我来讨论一下科学。哎，的确的，如果我们能够来追求真理的话，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知道真理有绝对的标准，不是相信我自己而已。我们在过去这多年时间里面，大部分像从国内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我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这句话：一起来，让我来追求真理。你看到，第一个传承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当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自己很可信的时候，这时候就离开神很远了。第二个传承，敬畏神。不要自以为聪明，第七节第八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第八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个修订版翻译的更直接点，他说你便医治你的肉体，滋润你的白骨。第三个传承，我们先来读第九节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就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让我能首先的出产能够献给神来荣耀神。我讲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18年01年那时候 神的呼召，我就全时间要全时间服侍。那时候我还在太空中心工作，那是已经为什么会那个时候我原来的教会的牧师呢，有一天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他跟人讲说啊 ，James， I already accept a call from a church in New York。他原来在纽约的拔圣第一浸信会牧会。他说 ，I already accept call from the Flushing First Baptist Church, Flushing. They want me to go back to be their senior pastor。我听以后就知道他一定会走，因为那个是上千人的一个教会，而且还不是中国人教会。是美国人教会，可是有三个部门。他原来是那个教会的中文牧师，可是美国教会请原来他们中文牧师回去当他们主任牧师，都很早有的情形。那我听了我说他一定会走。接下来第二句话，他说 ：“James, I want you to take over。”他说：“教授啊，我希望你能够接我。”我听了以后，我就马上我直觉的反应了，那时候我嘴巴能冲出来一句话说：“哎 ，Pastor Kwang。”You have experience as a pastor of a man for 15 years. I have experience as a pastor of a robot for 15 years. Robots do not talk back. 我说这个机器人是不回嘴的。那他就跟人讲说 OK, you go back and pray. Pray for them. 那时候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相当大的挣扎。那时候是我的工作实在讲是做得相当好的时候，收入也是相当不错的时候，那快20年的时间，人家那个时候是六位数以上的收入，那算上20年前收入也是相当好的收入。可是每一次回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约伯记这句话说 The Lord is the Lord takes away，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听你心里惊，我说哎呀，我现在做的那么多工作，我自己觉得很满意。我在教会里服侍，我觉得也很满意。我教圣经，当然很多人很喜欢听。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去念神学，那时候我还跟大家讲，我念神学我不是要当牧师呢，我以后想当圣经老师。哎，那个时候还跟神讲说，这样好不好？说，你给我让我等到55岁哈，等到55岁。我可以来全时间服侍。那为什么55岁呢？我们每人生都有一张安全网，是吧？那张安全网叫什么？是 401k 是吧 ？401k or 403b 是吧？或你的 IRA 是吧？那时候我们去算一算，哦，算一算，大概到55岁的时候可以退休了。哎。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打算都是这样打算的话，我们说我们信靠神，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仰赖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给神的是说让赐好的给神，还是我们最好的给神？我那年45岁，45岁在一般事业来讲应该是最巅峰的事情，55岁以后开始走下坡。我现在快65岁了啊，那真是快到强弩之末了。可是我很感谢神，在那个时候神的呼召引导我。那时候跟师母还是跟，那时候还不是师母啊，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不太公平。他跟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会当牧师的太太，对不对？所以跟他去商量，他最后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最后他说好。可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 calling is yours 啊，我呼召是你的，你听见我没听见。第二句话也很有意思，他说 OK obedience is mine 啊，那在我就是顺服。可是呢，那个时候有一位啊，在我家里面有一位是很摆不下的，心里一直摆得非常不平的，谁呢？我妈妈。我是第五代基督徒哈，说我的信仰呢，实在讲从我外婆从我妈这一路来的。虽然我妈不是很有信心的基督徒，再讲实在话了，她那时候非常的生气哈，她听到说我们教会要我回去，将我的工作能够辞下来，然后来牧养教会的时候，她打电话把每一个长老执事通通都给骂骗了。 为什么要让你加上出来当牧师？你让他们好好外面工作，让他多奉献不就好了？一直等到多年以后，多年以后，我出来服侍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母亲才谅解。有一次她对我讲，她说：“哎，她说我一生没有带领人信过主啊，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个儿子。真的要像出熟的果子要献上，要献给神的要是最好的。要感谢神，因为你现在经常外面出去布道、福音聚会，带领您信主，弥补一下我自己的不足。”所以他那个时候最后的七年，他脑筋奥斯海默，所以脑筋不太清楚。到最后一次呢，那个时候我帮他去整理房子，后来他要搬到就是疗养医院里面去住了，一定要24小时，最后的七年时间。可脑子还清楚的时候呢，他自己住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整整有条，而且非常好的一个老人公寓里面。我最后去帮他整理房间，所有东西都要搬出来，整理房间呢，发现有12瓶酱油，哇，一堆打，你知道老人家一堆什么打啥东西。可是他抽屉里面呢，我找到一叠，找到一叠呢，是每个月一张信封，每个月一张信封，那上面写了一个条子，交给灵儿奉献。然后我每个信封里面打开看看，他收入不多，就是每个月固定的 SII 收入，每个月固定的那是 SII 收入10%，然后划45路划到整数，每个月一张，每个月一张。我看到了，我自己非常的感动。那时候其实他脑子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后来到住在疗养院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搞清楚。可是他没有脑筋很清楚的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他平常他自己每月收入要怎么样处理。他有一天回天家，如果还留了一些什么，要怎么样处理，交代的非常清楚。所以我很感谢神，虽然我母亲自己觉得说他一生亏欠没有带领人信主，可是在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好的帮助。所以我们从他那边，我自己跟我们师母，我在牧会当中这段时间，到我出来全时间服侍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立志说我一定要当我的，我带领的会友，要让他们不单在属灵上面要能够带领他们做他们的好榜样，我要跟自己在奉献上面，金钱财务上面奉献，我也一定要做他们好榜样。所以4年前当我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我请财务帮我打一张清单。我的收入当然不是最好嘛，但教会的牧师总会是最好的。可是很感谢神，我离开的时候，在我14年牧会当中，我是全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的最高的。过去这4年时间里面，我在这个远东广播良友电台，我在这边服侍，我也可以跟大家讲，绝对不是靠这份薪水来过活。如果是为了这份薪水来服侍的话，这叫做雇工。感谢神，能够神真的赐给我们，能够让我们退休以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能够来奉献。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事工，每一年绝对是上5位数以上的奉献。我去年还有一个更好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个可能牧师讲的比较少。我去年曾经有一笔交易，因为要帮助女儿哈，她买房子，然后我帮她买一个当，要付当 payment。 当 payment 的时候呢，我们平常我存款里面当然没有很多钱，所以我一定要把我以前的 mutual fund 啊，退休金里面那些 mutual fund 我把它卖掉。一卖掉的话，那就会有 capital gain 啊，就会涨价的这部分呢，我那时候收到，哎呀，涨价部分它有6万多块钱啊，然后6万多块钱马上就20%要交税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担心我年底的时候要欠税欠1万多块钱的税。就后来去算说，一算算算算算，哎，奇怪，为什么这部分税算出来是零呢？
真的很奇怪啊。后来才去，我就打电话去找我们一位好朋友，是会计师的好朋友。他说啊，他说那你的本薪多少钱？我说我本薪当中一半已经给出去了。他说如果你本薪的税率是15%以下的话，你的 capital gain 部分的那个税率就变零。哦，我第一次知道。所以我那6万块钱卖的那个 mutual fund 的那部分的钱呢，就我缴了多少税？给的越多，神给的越多，是不是？
所以各位，我真的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留给我们的孩子是留一些的，可是通通都给不好。
我自己三个女儿，我是不是希望留一些给他们？我当然希望留一些给他们。他们要买房子的时候，我也愿意帮助他们，可是不需要通通留呀。
我们能够将财宝能够留给我们在永恒的，在天上的家乡，这种永远的价值，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所以在今天我们大家自己，我进来这边3次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将我们出熟的出产献给真神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丰丰满满。我今天真的可以讲说，等到我退休以后，我真的不怎么需要靠社会安全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ocial Security Income，因为神真的赐给我相当的丰富，
非常的感恩。第四，不要轻慢神的管教与责备哈。所以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念第11节12节，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喜爱的他必责备，因为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我们看看父亲儿子的4个传承，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我用4句话我来把它做一下结论。专心仰赖耶和华，不靠自己认定他，敬畏真神远离恶，滋润白体一生心，出熟收成献于主，仓房丰盛酒杂银，不可轻看神管教，慈父爱子责备亲。我们看看我们所要给我们的孩子的传承是什么呢？是这小金鱼缸吗？耶稣基督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给他的还是这样子世上的产业呢？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是有信仰的传承，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的是福音的传播，让天下的列王都能够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本来讲到这边是一完整的一篇，我本来想将母亲的那篇也挤进来，可是实在是只有1分钟了，没有办法啊。所以我想我们就停到这边。母亲这一段呢，其实还有在一篇的，我们这边就是想，我希望说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希望送给大家月历。像我们前两年去年的月历呢，讲到母亲节的时候，我就选了，又快母亲节快到了，在这边先预祝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母亲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母亲节当中呢，纪念中国人纪念母亲节的花是什么花？早上西方人用康乃馨，中国人用什么？用这种花，大家都会背，对不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寸草心是指什么，知道吧？
哦，原来孟郊还有另外一篇一首诗哈，这上面这个叫《游子吟》，他另外有一首诗是
《游子诗》，他说：“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门，不见萱草花。”
哦，原来那寸草心的那寸草是指萱草花。哦，所以我们就将这萱草花，或又叫金盏花，又叫做Tiger Lily。好，送给我们在座的所有母亲，预祝您母亲节快乐。我希望说明年我能够将月历呢，我们设计的月历能够送给大家。好，我们这堂就到这边，我们一起先做基督做个。
亲爱天父，谢主，让我们今天这第二堂继续看到在历史当中，你拣选万族万民当中又拣选了这一家大卫家。大卫是你所心你喜悦的人，是合乎你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将信靠耶和华这样子传神仔仔细细的交给了所罗门，让所罗门他的后代能够世世代代的，我们都能够从读诗篇读箴言当中学到这样子的传承，让我们在这传承当中学习对真神信仰的传承，对福音的传播。我为此献上感恩，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谢谢黄牧师第二堂的信息。远东广播公司在后面有个箱子，假如愿意为这个事工奉献，可以放你的奉献在后面一个小盒子，或是你问一下黄师母，她有个信封，那么也可以把名字写上放在那信封里面交给她，那抬头可以写 FEBC， 就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FEBC， 这样就可以。我们休息三点钟开始崇拜，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永泽教会的周日崇拜。现在我们诵读学道经文，学道经文诗篇22篇27到31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颂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这名也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同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对，这个歌名和我打的不一样，是尊贵的主，我这这边是敬拜主一样，歌的内容是一样。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副歌重复一遍。好，请。
Oh!
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召集你的孩子们来到这殿中。我们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到这里来是来和你见面，是来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求主向我们心显现，也求你开我们的灵窍，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你的话语是有功效的，因为你是上帝，你曾借着你的话语创造着万有，也是你的话来改变造就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愿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愿你使用这时间，把这时间分别为圣。愿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分别为圣，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分别为圣的时刻里，能有诚实敬畏的心情来倾听你的话语，来接受你的引导和指导。谢谢你，愿你借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牢记传承和传播的使命。感谢主，这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请坐。第二首歌《全然向你》，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再重复一遍副歌。好，请。 歌尽情的敬拜，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重复一次副歌。好，请。交给领会。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有两处，彼得前书跟以赛亚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第二处是以赛亚书11章。第1到第5节，翻到以后起，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起。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信心，必当他
今天读经就到这儿啊。今天有诗班献诗，请诗班上台。
们谢谢十班的献诗。今天崇拜也是第三堂，我们的宣道年会的信息。那在我们请讲员来讲信息之前，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来仰望神。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永不改变的神，掌管宇宙的神，更是拯救我们的神，超乎我们所能想所能求的，是何等奇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的真理，就在我们当中要来传出，你的圣灵就在当中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了解主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昨天的第一堂，我们听到你自己的仆人的传讲，哦，是先知的传承。我们看到，哦，从亚伯拉罕从信心一直传下来，我们看到先知的传承来传扬到要来的弥赛亚，也在主你自己的百姓当中。今天我们听到这父母的传承，我们看到大卫给所罗门王的这教导，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更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哦，你要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至圣者便是聪明。哦，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不但得到那属天永不衰残永不被夺去的这福分，也把这个福分我们祷告忍耐传给我们自己的儿女，更是我们也在这两堂里面我们听到，不但是传承，我们更要传播，因为你把我们召聚，我们个人从不同的背景，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要借着我们到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环境，朋友当中，我们来传讲主您的得救的福音，因为我们是一群被主所蒙召的一群，我们要来宣扬那召我们的美德，宣扬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主再一次赐福你自己的仆人，今天最后一堂的信息，先知弥赛亚的传承，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国度是永远长存，世界一切都要过去，眼目所看的都要过去，唯有主你的国度是永远长存。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能打开属灵的眼睛，打开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主你那属天的话语，也赐福你的仆人，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蒙受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借着前面两堂，我们也听到黄牧师的信息，尤其在上一堂讲到父母的传承，黄牧师特别介绍，也特别把他的经历跟我们分享。我记得在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前年的退休会我们请到黄牧师来代理，我就听到有一慕道朋友就说，他那么好的薪水，那么高的位置，离开来传福音，一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刚好刚上一堂，他跟我们讲了，在20年前，他的收入是6个数字的，是20年前，不是现在，所以他是自愿的，所以刚好回答我当然也可以回答，可是不如他自己回答的来强而有力。黄牧师
他是从台湾来到美国留学，在罗摩尔大学拿到机器人，刚刚他讲 robotic 机器人的工学博士，在这工程界做了25年，有15年的时间在 NASA， 就是 Houston 的 NASA 太空中心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工作，也写了不少文章。但是神的呼召，他2001年就辞去太空领域这个好的职位，全时间来服侍主。所以他服侍主，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他14年在做主任牧师牧会，4年前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中国福音广播的事工。让我们高兴在百忙中他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信息。过去2个月他飞东部三次四次之多，在短短2个月，所以我们知道他也是很辛苦，飞到东部坐飞机要5-6个小时，时差3个小时，一个周末之后又回来远东也很多事工。所以今天我们有神恩典请到他，也是我们在主里一起，我们为远东广播公司的事工我们来祷告。下面我们就请黄牧师来证道。
谢谢大宝，我在这边就确定了，我真不要忘记了，我有带来一份是我们礼拜五才刚刚做好的，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所有的讲义也印好了，然后包括30个视频，每一个视频30分钟，所以我们这个视频不单单只是录影像而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制作，我们将所有的 PowerPoint 统统打在我的左上方，这样把它配上去的，所以人讲解跟所有的 PowerPoint 打在左上方，所以这样的话两个配合起来的话，就跟你在现场来听课完全一样。甚至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大概有4位制作人，但在视频部分差不多做了1年的时间，才刚刚做好，所以这次呢我就带来了送给教会。可是呢，因为这部分这个视频的这部分是海外版，为什么海外版呢？因为我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名字，所以我们杨友电台用的名字上面这边写的是名字，而在海外版呢是牧师，在国内我们不叫牧师的，所以说我希望说这边请大家不要拷贝，好吧？因为比较虽然有一些顾虑了哈，所以在教会里面用各弟兄姐妹当中彼此之间拿来听啦，拿来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就不要拷贝了，好不好？好，我们哪位代表能够送？李弟兄，来。
谢谢黄牧师，谢谢。
其实每个周末出来虽然说辛苦，可是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常常觉得说当一个福音事工这样子的主任呢，最重要的职责其实不是在，当然实际上来讲非常重要是要筹款，没有错的，这项没有错的，可是最重要的职责是应该传福音嘛。所以我最开心的也就是能够到各个地方，能够来讲布道会，能够传福音，能够带领人信主。我们三月里面4个礼拜里面就有3个周末在东部，3次福音聚会，十八位决志信主。所以我们如果将来我们教会能够有这样需要，我也非常愿意来服侍教会。所以我们首先呢最重要就是能够来带领人信主，第二呢是鼓励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带领别人信主，就像我们宣道年会，然后当然了也希望能够来分享说我们经由空中的这些管道怎么样来带领人信主。
远东广播良友电台，尤其是中文事工部呢，在过去69年时间服侍在中国的服侍，我说带领人信主，经由我们的广播带领人信主的人数，最少是上千万，我说一千万以上哈，最少，因为总共在中国现在信徒里面说，差不多是6000万到7000万当中，你去问问看，最少有一半都听过良友电台的广播。所以真的是为什么我说以前做的工作好像不管怎么样再好什么东西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了，真正要有永恒价值是在天国积存财宝啊。所以我们真是很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能够有机会来传福音，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啊。好，对，师母带来了这次蛮多的这个天训，请大家都拿一份。这一期呢，尤其是讲到母亲的教导，父亲的传承。我们刚刚上一盘呢，本来父亲的传承讲完了，是想要讲母亲的教导，时间不够了，对吧？在上面有，所以大家都去拿一份哈。今天讲到这，我们宣教年会的第三堂讲到弥赛亚的传承。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人历史从最早开始是从神创造亚当夏娃他的计划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人是要让人成为神的代表来治理全地，可是人却离开了神，因为自己想要像神一样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知识，吃了那智慧那树上的果子，让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可是神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却有一个应许，说将来我要叫魔鬼哈，说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究竟女人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呢？究竟这女人后裔将来要怎么样伤魔鬼的头呢？我哈看整本圣经里面摆下了一个伏笔，这伏笔我们今天就来看如何的应验。我们前两天从第一堂的讲到神的应许，信心的传承，万族万民当中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到了万国万民当中选了这一族，然后在这一族当中又选择了这一家，这一家就是大卫家，大卫做王，瓦斯的后代大卫做王。在大卫做王的时候特别给大卫家有这样子的应许，说大卫你的儿子所罗门，我要做他的父，我要做他要做我的子，他就算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备他，可是我慈爱仍然不离开他，要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常常会想到说，我们从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已经1000多年时间里面，在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犹太人本身是已经灭亡已经灭国了，究竟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呢？谁坐在那大卫国度的王位上面呢？我们当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从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就开始偏离神的道路，到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呢，他政治联姻哈，什么叫政治联姻呢？就是用娶这些外邦城邦小国的他们的公主为他的妻子，他的妃妃，用这样政治联姻，然后这样子方式呢，将这些小国呢一个一个的被并吞掉。那政治联姻的结果呢，就是他三宫六院不止，如果你看看后宫3000人，三宫六院不止72嫔妃。他将这些外邦这些外国的公主娶来成为他的妃妃以后，
不但如此，他还随从了那些外国女子去拜这些外邦的神。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十一章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些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给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所以到了所罗门他的儿子那一代，国家就分成南北，北国耶罗伯安，南国罗伯安，罗伯安犹大国子有两个支派，北国其实更大，十个支派。所以这国家从此开始就分成南北啊，也很快的，没多久，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主前722年就灭亡了，南国犹大两个支派稍微久一点，586年也灭亡了。对不起，这个地方
应该586年，
586年也灭亡。被掳70年，放回去，到波斯列王古列王下诏说，主前539年让他能够归回到原地，即使归回到原地，还是没有成立独立的国家。独立国家只有在很短一段时间，在马可比王朝的时候，曾经有很短的，大概叫或者叫 Hasmonean 王朝，差不多在主前40年到主前120年这段时间，差不多有80-90年时间曾经独立过。可是 Hasmonean 王朝并不是大卫家的后代。到了主前差不多40年，彻彻底底的整个都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了。可是神的应许有没有消失呢？没有。在以赛亚书第11章1节说，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从他的根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子。耶西的墩是什么意思呢？
从耶西的子孙大卫家，虽然那树的树干都被切到，都被已经被除掉，这墩上面居然这个老墩，已经枯的这个墩，居然上面还会再长出来一条
新的枝子。那这新的枝子，这墩枯墩上面所长出来新枝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弥赛亚的传承。从耶西之本，原文作墩，必发一条，从他的根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有谋略能力灵，有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必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其实在主后722年北国灭亡，786年南国灭亡，在灭亡时代的时候，那时候都有一连串的记载，到犹大王的最后灭国的亡国之君，这亡国之君叫什么名字呢？在列王记下第24章12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他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然后约雅敬的儿子有三个名字，又叫哥尼亚，又叫耶哥尼亚，又叫约雅金。所以约雅金就是南国犹大国最后的亡国之君，就像溥仪一样了哈，末代皇帝了。那下果非常的惨，在列王记下第24章12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起出城投降巴比伦，巴 比伦王就拿住他，那时候巴比伦王第八年的时候。那这约雅金在圣经里面究竟对他是怎样的评价呢？在耶利米书第22章第30节，我们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能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哥尼雅，或叫耶哥尼雅。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当初这好像在旧约里面，就是最后末代皇帝，大概在新约里面大概不会出现的哈。我来看一处圣经，啊，我们先看哈，然后看到，可是大卫家不是神不是有这样的应许吗？在我们先前看到，在你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定坚立直到永远。可是哥尼雅的后代却再也没有人能够坐在大卫家之上呢。我们看到新约有一个家谱，记不记得？新约有两个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家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另外一个家谱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在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到，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讲到第1章6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然后一直下去生下去，到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约西亚，然后到了11节怎么样？11节怎么样？闻起来念第11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哇，耶哥尼亚是受咒诅的，耶哥尼亚是受咒诅的，所以耶哥尼亚的后代世世代代都不得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面。耶稣基督谁的后代？不是，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往下看看，说啊，这是他的谱系，这是从大卫家来的谱系。这大卫家来的谱系呢，是经过亚伯拉罕到大卫，你看啊，从大卫到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呢，再下去第28代的时候，到谁？到耶哥尼亚。约瑟是耶哥尼亚的直接的后代，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讲，如果耶稣是约瑟的后代的话，耶稣永远不能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是不是？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时候想到这有一点这个暗示了哈？什么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因为耶哥尼雅的后代是受到咒诅的，耶哥尼雅是大卫的后代，经由所罗门这一支出来是受到咒诅的。这篇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可是在这个家谱当中却有一个耶哥尼雅，这耶哥尼雅他的后代却被咒诅，就像这个枯墩一样。大卫家的这株树被砍倒了， 看到了，就是耶哥尼亚，他的后裔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当这些百姓来欢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原来大卫家如果经由王室的后代的话，是经过耶哥尼亚的后代的话，耶哥尼亚的后裔是受到咒诅的。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约亚敬的儿子哥尼亚是在弥赛亚家谱当中被受咒诅的。可是我们在第一堂所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将来是预言应验在弥赛亚的身上。那这位女人的后裔究竟是谁呢？所以我们就再来看另外一个家谱。这是谁的家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上面的。我们看到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记载在路加福音上面的，是从亚伯拉罕之上面更早，还是从亚当开始？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第二十一代，有没有看到哈？然后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还是没有错，第三十五代。从大卫以后呢，没有从所罗门，有没有看到？不是皇室的后代，所罗门是王室的后代，可是从拿单呢，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后代呢，一直到第七十五到七十六当中，因为这边有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你看到第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三节怎么样讲？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来看，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十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讲？说依人来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哎，不对呀、啊，在先前看到说，马太福音说雅各生约瑟，所以约瑟的父亲应该是谁？是雅各，不是西里啊。所以原来西利是依人来看，是约瑟是西利的儿子。依人来看，依人来看，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依人来看哈，所以实际上就表示什么？实际上不是，是不是？人家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只是依人来看，可是呢，其实不是。然后这边又怎么讲说？约瑟是西利的儿子，他是约瑟的儿子。又怎么讲？约瑟是西利的儿子，因为在中国里面比较不太能够了解，因为讲到某某人的儿子，在犹太人当中跟中国人有一个很有意思、很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叫做尖，这是什么呀？挑啊。尖挑呢是，如果家里面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为要让这个女儿也能够继承家业，所以她需要有个家族当中找一个男的来成为她的继子，然后呢跟她的女儿结婚，这样子呢他的产业，他的名字就可以经由他的女婿，这时候又是他的女婿又是他的继子来继承他的产业，这叫做肩挑，中国人叫肩挑，犹太人也有这样子的习俗。所以西利呢是约瑟的，以中国人来讲的叫做什么？岳父。约瑟呢是继承了肩挑，来继承了西利家业，所以他成为他的继子，娶了他西利的女儿，他
以身份来讲，又是他的继子，又是他的女婿，你在希伯来文里面也叫儿子。希伯来文里面的巴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某某人的儿子叫巴，某某人的女婿也可以叫巴，某某人的孙子也可以叫巴，某某人的后代也可以叫巴。所以呢，那时候大家称呼说大卫的子孙，也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大家要称呼他。在原文里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哦，原来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所以在这里呢，
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是玛利亚的后裔，可是呢，因为玛利亚嫁给约瑟，约瑟继承了玛利亚的父亲希利的家业，成为他的继子，又是他的女婿。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是不是发现不再受咒诅了？看到这里，因为耶稣是谁的后裔？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起名叫他以马内利，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子，所以真正与人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唯一，只有童女怀孕生子，唯一真正的女人的后裔，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要男人跟女人才有合起来的，所以都是男人的后裔，唯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
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以为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可以继承王位的，结果呢其实是受到咒诅的。可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二个家谱，记载到耶稣基督是那玛利亚的后裔，玛利亚的子孙却没有受到咒诅。因此从耶西之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所生真的枝子必结果子，就像这样，在原来已经被砍掉的树干，
只剩下一个树墩，就要在那树墩上面重新发了这一枝，这一枝是耶稣基督那弥赛亚的传承，直接从大卫的后裔而来，可是却没有受到咒诅。
枯墩新枝是从耶西的墩所发出来的这一个枝条，这一位耶和华的灵并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与能力的灵，有知识与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受洗时候从水里上来，天突然开了，看到神的灵仿佛鸽子落下，落在他身上，有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有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看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遍满了四地，在各地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他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会与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成了奴仆的样式，
来到人的当中，为人舍上他自己的身体，为人舍上赎罪的代价。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他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义判断世上谦卑的人。他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中的气杀戮恶人。可是这些宗教领袖却岂能容得了这位大卫的后裔没有受到咒诅的弥赛亚来侵犯他们的权柄呢？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政治领袖，他们直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样子的权柄来教导我们呢？他们所向往的就是有一个军事的领袖，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所要的一个弥赛亚，不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弥赛亚。他们所要来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的领袖，是一个英雄。的确，在耶稣基督诞生的那前后100年的时间，在犹太人历史当中去数出来有50-60个弥赛亚，大家知道不知道？一堆人都自称为弥赛亚，这一堆人自称为弥赛亚，为犹太人的民族以色列国所带来是彻底的毁灭。主后70年彻底的被毁灭，就是那个时候又有人起来自称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没有被咒诅的大卫的子孙，犹太人的王，他甘愿的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与他同钉的，在他的右边，在他的左边有两个强盗，当中一个强盗对他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德国降临，那强盗以为说耶稣从十字架上会跳下来，能够带领他们反抗罗马帝国，能够得到又重新再建立国度。耶稣对他讲，不是的，你今日就要与我在乐园。若耶稣基督被钉在那十字架上，死了还是死了，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像这样子自称的弥赛亚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批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的尸骨掉在十字架底下被狗吃掉。耶稣基督却不一样，耶稣基督他的十架空了，他被葬在坟墓里，他的坟墓空了。当他们到坟墓里面去看的时候，放他看到裹他尸体的那裹尸布也空了，因为他复活了。若这位弥赛亚只是一个民族英雄，带领这些百姓打仗，结果不幸成人，这不过是一个民族英雄而已。耶稣基督却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我的国就是他在主导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原来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在地属天的国度。原来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国度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人心里面，
让人从心底里面改变，归向真神。这群人结合起来形成了教会，这教会就是那天国出熟的果子。原来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传承是直接从神而来的。神所造的第一个亚当犯罪堕落离开了神，神差遣第二位亚当，那次来后来的这位亚当耶稣基督，他来却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人世世代代所流传下来的，世世代代人想自己作为神的这罪性，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让我们人与神能够重新和好。这就是弥赛亚的传承。当弥赛亚传承与那个时代里面有那么多的弥赛亚自称为弥赛亚，那些假的弥赛亚有什么不同呢？那些弥赛亚死了就是死了，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呢？我现在问大家，没有人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些弥赛亚的名字。不单单如此，其实在那个时候整个犹太人这个民族在整个世界里面只不过是0.2%人口的0.2%而已。整个世界能够知道耶和华名字的人不到0.2%。万国有没有因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以色列人能够蒙福呢？一直到耶稣基督，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可以说辜负了神给他们的托付，要让万国万民都能够来敬拜耶和华，要让万国万民都能够知道耶和华的名字。
犹太人没有做到，所以耶稣基督吩咐这些他的门徒说，来，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起来念第19节第20节，就是弥赛亚的传承当中最重要的诫命。我们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原来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是一个新的国度，这个新的国度是凡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相信他的人，他们罪得赦免，他们都成为这新的神的国度的子民。这些子民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是要叫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弥赛亚的传承就是来呼召那属乎他的人，不单单只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而已，不单单是他们犹太人他们的民族而已。我昨天讲到那一张小网一张大网的耶稣基督讲的比喻，犹太人撒了那张网只捞洁净的，耶稣基督说不是，天国的网好像那张网是在岸上拉着，然后要到海里面去撒的，一撒以后捞上来的是所有的各式各样水族通通拉上来。
这就是弥赛亚的传承。弥赛亚的传承说，你们要去使怎么样万民做我的门徒，
子圣灵您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升天到现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我们这些人就是那世世代代弥赛亚的传承，而我们承受到那国度的子民，我们就是那群人。我们起来再来念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属那弥赛亚国度的子民，我们的身份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从昨天第一堂到今天最后一堂，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弥赛亚传承这国度的子民，我们说他的 citizen， 他的公民，我们的职责要传承我们的信仰，然后呢要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讲到说，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末期才来到。所以看到整个世界翻转，从耶稣基督降生到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的时间里面，他所呼召的这批门徒12个使徒，在他周围最多也就是300人常常跟着他的，可是这些门徒却改变了整个世界。这2000年的时间里面，从全世界0.2%的人口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到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多少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字，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耶和华是真神呢？有多少人？我第一天昨天跟大家分享过，全世界70亿人口，23亿，这就是弥赛亚的传承。弥赛亚的国度因为耶稣基督来，全世界现从0.2%变全世界33%。有人说没有了，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谁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哎，我们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是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用什么年？今年是2018年，对不对？2018年叫 AD 2018年，对不对 ？AD 什么意思？A annual 就年纪年 ，D 呢 ？Domini 这是拉丁文 ，annual Domini 就是以我主来纪年。这位主是谁呢？所以在耶稣基督以前叫做 BC 是吧 ？BC 什么意思 ？Before Christ， 这位主是谁？耶稣基督啊！哎，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以无神论立国的，我们都用 AD 跟 BC 啊。整个人类的历史用这个来分野，有没有发现？整个人类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完全的翻转，从全世界人很少听到耶和华那唯一真神的名字，到全世界现在1/3的人口，23亿的人认识耶和华是真神，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是弥赛亚的国度， 所以弥赛亚的传承是要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世代传承，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要建立这新的国度，让教会在地如在天，要广传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要将这福音广传到普天下，最后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来建立那千禧年国度的新天新地。我们看到从第一世纪到现在，希望这个动画能够出得来。从第一世纪到现在2000年的时间，能看出来吗？左上方是看到哪一年，然后这个白色呢，就是看到弥赛亚的国度的扩展，看往东，往东，往中国去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往中国，往中国去了？对，那个就是唐朝的景教往东传，其实很早，可是呢，到唐武宗的时候呢，进佛教，顺便把景教也进了，可是呢，并没有消失呢，还是在北边北方，所以到元代的时候叫耶律可文教，还在。景教其实到元朝的时候都还在，叫耶律可文教。到元朝的后期的时候呢，天主教就又再度的传入。然后绿色的看到是伊斯兰教的领域，然后最后看到到19世纪、20世纪开始又有另外一个兴起。到18世纪、19世纪，什么兴起？红色的时候，共产主义、无神主义，哈，共产无神主义。可是呢，到我们叫 Cold War 哈，就冷战结束以后呢，全世界真的讲共产主义的也在只有三个国家哈，北朝鲜、中国，还有呢，古巴，只有三个。越南他们现在都不叫共产主义，他们叫社会主义，哎，他自称叫社会主义。当然中国现在也很少用共产主义，虽然共产党这个名字还在，可是现在都讲有中国特色的什么社会主义，哎，对，正确名词要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意思我是不太懂了啊。看到这是弥赛亚国度，所有人看全世界呢，看到整个福音广传到整个美洲的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的南部、整个澳洲、整个的俄国，整个是弥赛亚的国度。然后全世界的人口来看呢，差不多是23亿啊，左上方30%几，它23亿呢是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然后差不多1.16亿呢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面，然后还有1亿左右呢是在印度教的国家里面，右上方哈，土色的那部分，在差不多2点钟位置的地方，1点钟到达2点钟位置，这还有看到佛教对不对？土色的那还有7.1%，所以将。其他中国的就全世界四大宗教里面，将其他三个宗教加起来的话，0.5、1.5、1.03，总共加起来就差不多有30亿，超过其他三个宗教加起来有超过基督教的人口，基督教人口是23亿，其他三个主要宗教加起来差不多31亿。那我们看31亿呢，可是在这31亿的人口里面呢，平均每家人生4.5个孩子。基督教国家呢，平均生几个孩子？1.8。1.8个还不足，没有办法弥补父母亲两个人，是吧？所以在基督教国家里面，人口怎么样？在减少。所以单单靠传承还不够，对不对？哎，传承还要你保证到你生1.8个孩子，你两个孩子，你那个两个孩子还不到两个哈，
平均来讲不到了，那两个是不是都能够随成你的信仰呢？是不是？是，单单有传承不够的，一定要有什么呀？一定要有传播。
那我们讲嘛，以实际的这个策略来讲，你对伊斯兰教徒去传福音容不容易？
很困难，很困难，是吧？因为他先入为主嘛，他的文化，他的社会结构，如果你把从他的社会文化结构上，他信了耶稣基督的话，他生命都会有危险，是不是？所以是很难的，的确很难。在伊斯兰教国家也好，在印度教的国家也好，甚至在佛教的国家也好，就是你现在到说像这个现在高棉的那个柬埔寨，在那个佛教主要是99%都是佛教国家里面，真的你要去传福音非常非常困难。你要去传跟他们传福音的话，就表示说你要有一群很大的福音的大军能够去跟他们传福音，你要足够多的人，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图上面哪一块是有很多的人的？那块灰色的是吗？那块灰色的是说没有宗教信仰的啊。那块灰色的没有宗教信仰，我一定要去争教，去争取那块没有宗教信仰，因为那个他是，因为他没有先入为主嘛，啊，没有先入为主的话，所以你从传福音给他的话，他比较愿意接受，是不是？所以全世界的福音策略一定要针对那块灰色的。那块灰色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在中国，在中国。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于中国传福音那么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想说就一定要对中国人传福音。全世界的福音策略当中最重要的对象就是谁？就是那块。我们要向世界上万国万民，要向他们去传福音的话，首先你先要有大量的人从那块里面出来，能够对万国万民去传福音。我很感谢神，在过去的十年里面，看到在中国的确中国的教会兴起，的确在中国教会也往外开始传福音，真的送宣教士出去，有的。虽然我们很多地方不知道，其实在很多的，尤其像巴基斯坦非常多，现在从中国的教会送出去宣教士。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我要赶快啊，将这一大块土地里面能够带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这群人里面能够培养他们，能够栽培他们，让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让他能够愿意往外传福音。要不然我们再过50年，再过100年，我们的基督徒人口越来越缩小，我们就怎么样，我就有祸了，是不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讲的是实务，不是在讲理论。弥赛亚的国度今天发展到今天，我们很感谢在当年有那么多的宣教士抛头颅洒热血将福音传给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原来曾经属于那大块灰色里面的，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当中从国内来的90%以前都是无神论者，是不是？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神拣选给我们，让我们成为这弥赛亚的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可是有一个非常重要，是要招我们怎么样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非常感谢神，让我在过去这几天时间里面，能够2天时间里面跟弟兄姐妹能够来分享，从先知的传承，讲到父母亲的传承，讲到今天这弥赛亚国度的传承。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那弥赛亚国度里面的子民，让我们能够承受起今天这最大的责任。我们不单单要有信仰的传承，还要有什么呀？福音的传播。你说怎么做呢？所以每一次为什么我都要请啊，大家看哈，今天这块土地可以成为全世界
福音的桥梁。怎么做呢？大家到后面能够到师母那些去拿一些资料。
我们知道在中国50%以上的人口都用有一个 WeChat， 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从国内来的几乎每一个人你都有 WeChat， 跟你家里面国内的朋友、国内的朋友、国内的亲人、国内以前的同学都还有联络，是吧？你都有个朋友圈，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又有最好的工具什么呢？我们将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甚至将良友圣经学院60门课都放在这个微信上面，我们将良友60个节目都放在微信上面，所以你就经常去听一听嘛。听一听完了以后，然后神给我们一张大网，那张大网就是右上方那个三个点，有没有看到？那三个点做什么的？转传嘛，将福音转传嘛。而如果你的朋友圈里面有50个人，一年转传不要太多了，每天转传人家把你关掉了，嫌烦。一个月一次，2个礼拜一次啊，就是一年传个25次。你朋友圈里面有50个人，一礼拜传，如果说一年传24次的话，你一年就传多少次？1000次。我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新的弥赛亚国度里面的网络的宣教师。你谢主带领在过去这2天时间里面，让我有这样的时间跟大家能够这样的分享。让我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主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恩泽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成为这圣洁国度里面的子民，让我们成为这弥赛亚的传承，这国度里面的子民。你呼召我们绝不是偶然，让我们得到这信仰的传承绝不是偶然。求主赐给我们这信仰的传承以外，更赐给我们那福音的广传、福音的传播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善用今天你所赐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工具，能够将这福音广传出去。我们谢主，谢你的恩典长阔高深，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黄牧师这几天给我们的信息跟带领我们的宣道年会。我们现在是迎新跟报告的时间。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来的来宾，他叫 Sam 周，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山东，从大陆来，很想能够了解这个，得到这个基督教的真实，也非常感谢德国的黄牧师。
好，谢谢。报告的事项，第一个事项是上个星期在教会发生有人在教会遗失物品，那听说是有一个外来的人他拿走了东西，这样，那请大家保管好自己的东西，而且那个外来人他有一点跟周围的人就是向大家索取一些零钱，这样他 那请大家也不要给小额的金钱给如果外面不认识的人这样。那有 CBM Camp 的活动的日期已经定了，请大家预留这个时间。哦，还有我们黄家生牧师，他是远东广播公司中文部的主任的执行主任，那师母也这次也一块来，他们在后面有一些远东广播公司介绍的一些资料，还有就是他们也如果弟兄姐妹对远东广播公司那个宣教的事工愿意提供帮助，那在后面也有一个小的奉献，和请大家就是可以给奉献，那注明是 FEBC Far East Broadcast Corporation。 OK， 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首。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每一位在座的同在，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你请坐。